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进入读经，生命记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到了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就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上帝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几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上帝，谨守遵循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上个星期呢，我们因为请到了罗牧师啊，来给我们传讲，题目啊，这个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还有能够记忆犹新啊，就是为罗牧师给我们讲到的为父的心。我这里不知道出现了点什么问题啊，等一下啊。那么在这个为父的心的这个分享里面呢，罗牧师使用了这个非常感觉到，就是说有些时候啊，真的今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因为时间稍微过了一点啊，所以我就省略了开始的祷告，明显的感觉到今天就是很多很多事情发生，求神怜悯啊。好，所以上次呢，罗牧师使用了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啊第五章第一到四节的经文，给了我们非常美好的提醒。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仅仅是罗牧师本人啊，我们相信这是神怜悯我们啊，借着他的仆人把这信息传讲给我们。那么在罗牧师的信息当中呢，他用了为父的心啊这个题目。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用为父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是上一次信息的一个继续。那么在上次的信息当中，罗牧师也提到了啊，这个其实呢，我们在这个实际的这个生活里面啊，我们这个牧养关怀啊，互相的照顾， 不仅仅是教会里面有职分的，或者说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真的是做父亲的照顾孩子等等啊，这个有次序的这个。其实呢，我们这个牧养，这个关怀，这一颗为父的心，这个为父的心实际上是从神来的啊，神把他自己称为我们的天父啊，咱们中国人也认他为永恒的天上的爸爸。那么这一个神的生命的本质啊，这个父性，父亲啊，父性的本质是从神来的。那么它是一种关怀，是一种慈爱怜悯啊，是一种，也是一种管教带领等等这样的一个本性。那么在这个彼得前书啊第五章第一到四节里面呢，前边的三节啊，我相信弟兄姊妹借着罗牧师的信息啊，已经有很多的提醒，也有很多的教训啊。那么到了第四节啊，这个罗牧师在他的信息里边呢就没有特别的强调。那么今天我们从第四节开始来思想一个今天咱们信息的内容啊。那么这个呢就是第四节，就是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冠冕，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么这句话其实它很重要啊。那么它是上边的这一切所说的话里边的呢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在前边啊说我们这些做长老的啊，或者说是做牧者的，或者是说是为父之心的人啊，那么务要牧养你们当中的群羊，那么按照这些原则来牧养你的群羊。那么弟兄姊妹也可以到网上去啊再听一次罗牧师的信息啊，他美好的值得啊带领我们来思想啊，就是分这些一步一步的信息来看啊，用什么样的心，用什么的这个原则来做牧养的工作。那么我们要想一想，那么我们做这些工作与我们本身有什么益处呢？对吧？那么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当然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对我们现实的这些生命里边的关系啊，我们周围的人啊，我们身边的人，会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有牧者心肠啊，有为父之心的人会得到帮助啊，得到牧养，得到供应，得到照管，这是好的。可是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那就是说使我们这一些怀有为父之心的人做了这些事情之后，神使这一些啊本身要有一个美好的结果。有一些人呢就非常的怎么说呢，就用这咱们中国话来说叫做高风亮节啊。他们不单单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他们是超越了道德的制高点啊，就是做一切事情不求回报。其实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啊。咱们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学习白求恩的时候啊，说他毫不利己专能利人，这个也不是圣经的原则啊。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是爱人如己，也就是表示说你要先爱自己才懂得去爱别人。那么 在这个为父之心这个事情里面呢，其实神也是让你自己先蒙福啊。为父之心的人首先得着益处的不是别人，是拥有为父之心的人他自己。所以上帝并不是要我们发挥蜡烛精神啊，蜡烛精神啊，很多时候咱们原来的时候呢，就这个非常所谓高举这种蜡烛精神啊，认为这个蜡烛是非常伟大的。为什么呢？那因为它发光发热照亮了别人，而自己就消耗了啊。那么这个呢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神要叫我们发挥的那种的所谓的精神高大高尚的精神啊。其实神呢是让我们首先蒙福，遵行神旨意的人自己首先蒙福。那么然后因为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成了蒙福的人，然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福带给别人。所以呢上次罗姆是提到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一些事情要做的不是神要我们要做到的，关键的问题是要叫我们能够活出来。因此这里边呢关键强调的一件事情就在乎有为父之心的人他要有为父的生命。所以他去关怀别人不是他哦，我懂了这个道理我很有修养所以我要按照这个道理去关心别人，不是，而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生命，然后他能够活出这样的见证。那么圣经里边就说到了第四节啊，彼得前书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到了牧长显现，这个到了呢就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对吧啊，就到了这个时间，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你一直走走走，哎，走到这么一个时间了对吧。那么牧到了一个什么时间呢？就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牧长显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今天咱们圣餐的时候所讲到的，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位牧长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啊，到了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必得那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一提到荣耀冠冕呢，我们马上就想到了啊，这个好像这个昆伊丽莎白啊头上戴的那一个冠冕，这不是的。这里重点要讲到的这个荣耀冠冕啊，这个冠冕是给我们荣耀的，而且这个荣耀它是永远不衰残的。其实这里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就好像这个荣耀冠冕啊，就好像一张毕业证书一样。也就是说，你走完了这一生的路程，而且在这一生的路程当中，你一直是一个怀有为父之心去关心别人的人。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一天一天的丰富起来。神要叫我们得什么呢？啊，就像使徒保罗一生当中，他以为父的心来牧养，来传福音，来拯救，来做成神的功。保罗说，从今以后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么这冠冕就是，而且它永不衰残啊。这个咱们中国人也常常教育孩子说一句话啊，这个犹太人也非常看重这问题，就是说我们学到的，我们一切的东西身外之物啊，但是学到的知识永远属于你啊。所以其实呢，在这里我们说，不是知识永远属于我们，是我们的生命的丰富，是我们生命的品格，是我们生命经过操练能够像主耶稣长成的身量那种的生命，这个生命要存到永恒。所以那个冠冕就是表示我们得着那个生命了啊。就好像奥林匹克运动会啊，以前的时候希腊的时候啊，也就是 主耶稣的年代啊，当你跑的跑到第一名啊，然后呢你胜利了，就给你一个华冠啊，表示你的这个胜利的荣誉。那么这里就是指着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一生跑完了，我们战胜了肉体，战胜了罪恶啊，当然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是主帮助我们啊，这个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一天成熟。所以这个进入永恒的这个观念啊，带到永恒的就是我们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牧养啊，为父的心啊，这个关怀长老，那么做这一生，神要造就我们一颗成熟的牧养的这个成熟的生命。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啊，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啊。那么这个经文呢，是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读到的《申命记》十七章十五节。那么在《申命记》这段经文里边到一直到二十节啊，这段经文里边呢，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以色列人求王，然后呢这个神早在律法里边就规定啊，如果以色列人要求王，你要立一个什么样的人做王，这个对这个王呢有什么样的要求。其实呢刚才这个彼得啊，在他的这个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长老，所提到的牧者，和《申命记》里边呢所提到的王，在上帝的眼中看啊，其实都是有同样角色的人。这个角色呢，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做领袖的。那么在中国人的这个头脑里边啊，咱们多少年啊，在这个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当中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基本上来说啊，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么在主耶稣的时代呢，主耶稣教训门徒的时候也把这个错误来向门徒说啊，他说外邦人啊，那些就是错误的啊，他们有君王有大臣操权治理他们，说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外邦人，没有上帝的人，不听从上帝话的人，没有神的律法的人啊，他们的君王干什么呢？有了权力啊，所以咱们中国人特别是从春秋以后啊，争权夺利。那么争权夺利，大家是这个杀的你死我活啊，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争夺自己的利益，能够使自己放纵情欲的可能性最大化。这就是中国人争取权力啊，中国人认为权力越高的人，他放纵情欲的机会就越大。主耶稣说你们中间不可，请问上帝的心说你们中间不可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那个是永恒的真理，在神的心目当中，领袖永远不是欺压跟随他的人，领袖永远不是以他所统管的管理的人为他满足私欲的对象，而是这个正像主耶稣所说的啊，你们中间谁眼为大，就做众人的仆人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矛盾啊，那么这个做众人仆人的人，他是大还是小？其实他是大啊，他是大。主耶稣自己为我们做了榜样， 我们人常常不理解啊，我们人的思维啊常常是单向的，我们认为大就是大，小就是小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你像现在在美国啊，这个总统啊，在我们中国人现在很多希望中国能够走民主道路的人啊，越来越多的信息呢在说总统算什么，他是个政客，他是我们用纳税人的钱来养活的，他就应该听我们的啊，我们恨不得把总统踩在脚底下，坐在屁股底下啊，抽他两鞭子啊，吐他两口唾沫，你这个坏蛋，你拿我的钱，你就听我的啊。所以呢现在越来越不尊重他们的领袖，这是民主社会的极大的悲哀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民主制度是人类所有制度里边最糟糕的制度啊，它是直接毁灭人类的制度。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一个问题啊，主导文里边说，愿你的国降临啊，这个国中文没有把它的原意翻译出来，是 kingdom 啊，不是 states 啊，所以民主制度就是说让你的国永远不可能降临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 king 嘛，要总统嘛，啊，要民主嘛，要选举嘛，对吧？所以这个民主意识是毁灭绝对神的主权啊，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专制。凡是专制的，一切都是坏的啊。但是很遗憾，神是专制的，啊。所以呢，这里边是实际上啊，这个可怕的这个矛盾啊。所以呢，像在美国这种民主社会里边，它最糟糕的有两件事。第一，是把绝对的主权，把绝对的真理毁掉。第二，就是把他们中间的领袖毁掉。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两个美国候选人总统啊，在那里互相的辩论。借着这个辩论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呢？达到了全世界的人在看美国领袖的笑话。他们互相辩论，在辩论什么呢？在互相损对方。所以非常遗憾的事情，将来他们中间的一个成为他们的总统。所以那个拜登就说，我不相信川普啊。这川普就说，拜登是这个没有能力的人啊，所以他连睡都睡不醒啊，脑子都不清楚。但是很遗憾，他们将来就是要成为他们的总统。你想这种情况下，总统还可能成为他们的领袖吗？啊，所以他们无法建立，你们中间谁愿为大？我们请问，总统是大的还是小的？但是现在的人们心目当中就认为总统就是个小丑，是被我们拿来耍的啊，是被我们监督，是评论，是被命令，甚至于是我们可以骂总统的，怎么羞辱他都行的啊，越来越放肆。这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神要我们敬畏，要我们尊重，要我们跟随。所以呢，领袖还是领袖，他还是大的，还是要众人要尊重而跟随的。但是这样的人要是什么样的人呢？所以在这里首先啊，这个申命记17章第15节的说，你要立耶和华神所拣选的人为王。你看了吗？这个跟美国的制度是不是正好相反？美国的制度是什么？我们要立我们的心目当中，我们投票选举出来的那个，我们所喜欢，我们所认为的那个做我们的总统。但是神说不可以，你必须拣选我啊，立我所拣选你的人为王。 那么这个时候谁来立呢？圣经说我们看到是敬畏神的蒙神所拣选的他的祭司，或者说神所立的先知，总之是神的代言人来立这个，来拣选表达啊，任命神所拣选的人为王。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圣经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今天表面上看起来人是怎么样，内心里面我们不知道。所以以至于现在我们刚才还在评论啊，这个美国总统得了新冠病毒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装的还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呢，咱们就到这里咱们就完了啊，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神知道。所以神所拣选的王，这是第一个条件。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这个人啊，必须从你自己的弟兄当中立一个，不可立你的兄弟之外的人为王。不知道弟兄姊妹读了这句话有什么感受？那么在这里我们顺便说一下，这个就是种族问题。在今天的文化里边，反种族歧视啊，反种族歧视没有完全错，但是基本是错的，对吧？这个种族不必歧视，但是这就是，所以说这是错的啊，你不要因为他是什么种族你歧视他，对吧？但是有一个问题是种族问题，这个种族问题是不容忽略的，对吧？这个今天撒旦魔鬼啊，他就是要与上帝的作为相反啊。上帝造一男一女，他搞同性恋啊。上帝说我是你的王，他说不，我们要民选总统啊。这个上帝说，你看啊，使徒行传11章26节这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所以万族表示什么意思呢？他怎么不说是一族呢？他说万族呢，也就是说族和族群是不一样的啊，人和人之间是不一样的，他的语言、他的习惯、他的形象都不一样。那么这些不一样在标志着他的文化，所以你看到一个印度人，你不要因为他是印度人歧视他，但是你要知道他是一个印度人，对吧？他有他的文化，有他的生活习惯，他跟你不一样，所以你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很困难，对吧？所以我常常问我们能不能够用养这个鱼的方式来养鸟，那为什么不能啊？在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其实论到制度啊，民主制度好，专制制度，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制度是最好的，只有一种是适合的啊。所以你说你养鱼的方法好还是养鸟的方法好？你不能用养鱼的方法来养鸟吧，对吧？所以说这种制度适合这种文化，那种制度适合那个族群，它各不一样。而且圣经上说并且预先定准是他们的年限啊，神预先定准和他们所住的疆界。所以说这个亚洲人生活在亚洲啊，欧洲人生活在欧洲，非洲人生活在生活在非洲，这个是神预先定准的他的疆界。可是今天呢，全世界人到处移，到处跑啊。这个其实现在的研究呢早就告诉我们啊，这个多元文化是失败的啊。所以他们说 they are next to each other but not with each other 啊，就是我们是一盘散沙的。其实澳大利亚的文化啊就是一盘散沙的啊，我们住的我家的邻居是阿尔巴尼亚人啊，我们住在邻居可是从来不来往的啊，他有他的文化，我有我的文化，他是穆斯林，我是基督徒，他有他的一套生活方式，我有我的生活方式，他有他的价值观，我有我的价值观，我们住在一起，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关系。这里说你要从你的弟兄当中立一个人，表示 你要从你自己的族群、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信仰，你必须是一致的啊。所以当时美国选立了奥巴马当总统啊，其实我们就看到这个对美国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不是表明了美国人很宽容吗？啊，其实撒旦魔鬼就是让你高举你的宽容，你的宽容比上帝的宽容，是吧？上帝说不，你要分疆界居住，你说 no， 我要大家住在一起，啊，天下合一，太平多好，是吧？上帝说你要善恶分明，你要抵挡罪恶，要有忌邪的心，你说不，我们所有宗教所有什么东西我们都接纳。上帝说我们要一男一女建成婚姻，你说不，我们非要一男两个男两个女建婚姻。这就是人，撒旦魔鬼借着悖逆之子在今天这个世界里边制定各种各样的抵挡上帝的次序，但圣经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咱们在这里讲到为父的生命。那么怎么样呢？就是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真正关心我们自己的族群啊，我们自己身边人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有神的生命，神的真理，我们有敬畏他的心，然后按照他的旨意来做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啊，神对牧者、对以色列的君王、对为父者有什么样的要求。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看啊，神这个是对以色列君王的要求，实际上这里边他提出来的都是一些做领袖的原则啊。第一，我们来看啊，这些原则是先说的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所以我们最近青年团契在查考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里边一开始有几件事，他说我们首先呢就是在基督里得了重生啊，我们就有了生命了啊，有了生命，然后呢我们就要按照真理来约束自己啊，约束自己。所以我们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放纵出来的，而是约束出来的。今天在我们的教育里边常常说，哎呀，我们不要说负面的东西啊，要讲正面的东西啊。有些人说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比方说啊，孩子在学校里边乱跑啊，你说你对孩子说话的时候呢，你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跑，而要说你慢慢走。其实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已经说你不要说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这种所谓的教育是何等的假冒为善啊，真是令人不能说发指吧啊，真是令人真是很怎么说呢啊，其实他们是很伪善的，可以这么说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连续的看到几个啊，这里不可啊，不可啊，不可，然后不可不可，连续不可啊。那不可什么呢？第一个是不可为自己增添马匹啊，这个为，这是第一个要求啊，不可做的事情。那不可做增添马匹，弟兄姊妹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君王不可以为自己的国家，为他自己的权力来增加军事力量。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军事强大不好吗？啊，所以现在美国要军事强大啊，中国也要军事强大，各处都在搞军事强大。弟兄姊妹想想，神不允许他军事强大，什么意思呢？啊，不是不准有，只是不可多加啊，不可多加。那么这里边到底这个限度在哪里？其实神让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神的身上，难道神不能保护你吗？啊，所以如果你过分的把你的 这个军事啊搞得那么强大的时候，那表示了你对神根本没有信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不可回埃及去。这个埃及代表的是世界啊，象征着世界啊。那么也就是说，作为神的子民，他不可以向世界去求帮助，回到世界求帮助。也就是说，我们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那里来，对吧？我们已经离开世界了啊，我们已经不再使用他那套东西了，对吧？所以如果我们像世人一样，世俗一样，你回到那里去用他那套方法来作为你的安全感的所在，这是神所不允许的。所以圣经说，你不可再回那条路去。那么对于咱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再回到世俗的原则里头去，回到世界的那一套系统里头去，因为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为凭着什么成为神的儿女呢？当然是凭着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呐，对吧？所以你回到世界上去，你的信心和事业一样，神凭什么来成为你的帮助呢？好，我们接下来看啊，这是第一个，不准不可为自己多增添马匹啊，就是你的势力强壮不可以，更不可以像世俗那样的，像世界像埃及那样的强壮。第二个呢，就是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对吧？恐怕他的心偏于邪，对吧？追求堕落败坏享受啊，这个其实很明显啊。这个下边说不可为自己多积攒金银，这都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骨子里边所追求的东西啊，所以这个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后宫三千就不必说了啊。这个我们古代的时候传统上啊，哪一个人成了有钱人啊，也是三妻六妾的这么娶，是吧？放纵肉体的情欲，然后呢多积攒金银啊，咱们中国称为说见面就问恭喜发财，是吧？这个追求这些东西。那么在彼得书信里边也是说，我们不为这些东西来作为我们牧养做这个关心啊，这个当长老，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是的。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安排好，我们够了就可以了，对吧？所以恐怕他的心偏邪了啊，恐怕他的心偏邪了。那么这个是做一个领袖，做一个牧者，做一个有为父之心的人，他要拥有的品格。弟兄姊妹，要做到这些，凭什么？凭着我们对神的信，凭着我们里边有这样的生命，我们不羡慕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些生命，没有这样的生命，比方说啊，我们是一条鱼，你叫它不生活在水里那是不可能的。它为什么生活在水里？因为它是鱼的生命嘛。所以你要想叫它飞到天上去，除非把它变成鸟啊。所以我们不追求世界上这些东西，除非你生命改变了，不然的话你是不可能做到的啊。所以做到也是假的啊，很难过挤出来的，那不是真的。那所以今天我们接着看啊，这个我们来理解啊，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具备这样的生命。最后除了不可做的事情之外呢，现在我们说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啊，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什么呢？就是等到他登了国位以后， 啊，等他登了国位以后呢，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所抄录的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我们感谢主啊，现在呢我们有了印刷术，每一个人手里边要有一本圣经，那是太容易的事情了啊，现在根本连印刷都不必了啊，现在我们有了电子版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一本耶和华的律法书。这个律法书呢，在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就是说它就是这个摩西的书，对吧？其实不是的。这个头啊这个字啊，这个律法这个字呢，原来就是指引啊，在原文里边就是指引啊，这是神立约所给我们的生命的指引。咱们今天讲到的是牧者的生命，其实它不仅仅是告诉你你应当如何做，更重要的是它告诉你应当如何活啊，这个做和活是两回事。做可以说重点是它的外表，所以咱们中国叫修行，活重点是他的内心啊。那么做到的人，他是外表上可以勉强自己也可以做得到啊，可是圣经要求的不是这样，他是你从内里里边有了啊，然后呢在外表再活出来。这个呢是神所要的那个本质。所以在这里先说你要把耶和华面前的律法书是告诉你如何活的那个指导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那里，然后怎么样呢？平生诵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咱们每天是不是读圣经啊，读的怎么样？有些人一热心啊，就想去读神学啊。当然这个我不是说读神学不好啊，我在家里我也推荐他们读神学，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把圣经自己的话存在心里。把圣经的话存在心里就是神立约的道，它指示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知道当怎么样去活出来。然后呢小波说好学习怎么样的敬畏神。那么这里没有说是顺服神，没有说是敬拜神啊，没有说的，而说敬畏神。敬畏神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神当神看，意思就是说你把神当作至高者，然后把他给你的生命的指引当作绝对的真理啊，然后你绝对的顺服。就像你顺服到什么情况呢？就像你想活命就必须呼吸一样啊，把这个要这样看。所以敬畏耶和华神，那么敬畏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谨守遵行。再说这个谨守遵行要求的不是做到，而是活出来，这是一个生命的操练。而且这个律法书上所说的呢，是一切的言语啊，一切的，不是部分的。所以我们今天读经把它读成这个金句式读经啊，不行啊，只读新约也不行，只读自己喜欢的部分更不行。我们必须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全部啊，经常的平生诵读。你说这个东西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吗？是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那么这时候有做牧羊的，有被牧羊的，牧羊的是他自己读的稍微多了一点，然后他教导这些被牧羊的，被牧养的就从牧养他的人那里学习来领受这些东西。其实牧养的、被牧养的、教导的、被教导的，这个为父的啊，这个被养育的啊，这一切啊，君王、百姓，通通都是啊，要进入同样的一个规则里头啊。 在今天强调，在今天啊强调多元的这个文化里边，我们要明白，不是多元，而是独一。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独一啊，神是独一的，真理是独一的，选民是独一的，救恩是独一的，圣灵是独一的，这个神的应许之地是独一的啊，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独一的啊，所以不是说你随便拿一本书来这个宗教那个宗教都是没有独一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啊，神的心意使我们要按照他独一的真道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来牧养神所托付我们的彼此关怀。那么关怀什么？是照顾他吃的喝的用的吗？当然是，但是最重要的是建造生命。那么在建造生命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要建造生命，然后我们才能够建造别人的生命吗？啊，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也是最后要提到的。所以经过这样以后，免得他像兄弟啊，所以这里边这是对谁说的？对以色列的君王说的。那么他以色列的君王如何看待他国中其他的人呢？他们都是什么？兄弟啊，都是兄弟，是吧？所以如果习近平把一个甘肃或者说是新疆的任何一个人看作是他的兄弟，他就有福了，是吧？可是人就心高气傲，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觉得我可以统治你，我可以剥削你，我可以压迫你啊，我可以奴役你啊，这是何等可怜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在民主吗？不是，在全民回归天父，回归主耶稣，回归我们与神的关系，正常与神的关系正常化，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一切民族，个人、家庭、整体唯一的出路。所以弟兄姊妹，最后说啊，如果他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以色列国中，在国位上长久。那么这个是政权说的，其实家庭是不是这样呢？啊，如果他的家庭要稳定，要蒙福，才使用的是同样的原则。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弟兄之间的关系，要想友谊长存，原则是一样的，不是在乎我们做到了什么，而是在乎我们的生命如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呢，从这个《申命记》的这段经文里边，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如何。那么在这里，首先先挑战啊，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们，男人啊，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的生命如何呢？首先，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了重生呢？有了这个生命的种子呢？啊，正像使徒彼得所说的啊，这是一个不能坏的种子，是主耶稣基督所留给我们的生命之道的种子，这是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好像彼得前书第五章，好像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就是开始造就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成为有为父之心又有为父之生命的人。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我们关怀牧养这个甚至于是做君王来管理一个国家，做父亲管理一个家庭啊，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位分上，还是我们做一个朋友，我们做一个被关心的人，这里边神最后的心意都是要叫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里面得蒙赐福，以至于我们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可以丰丰满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借着牧养，借着关怀，借着为父的这个得着为父的这样的生命，将来有一天我们在这个今天啊咱们圣餐的时候所讲到的经文里边说，我们的主做王了，那他要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圣经说我们要以心腹的身份到他那里去。那么这心腹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王后，因为是主耶稣的心腹，所以他来迎接我们的时候是把我们当作以王后的位分来迎接我们的。那么圣经说我们要和他一同做王，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那么一个做管理位分的人，就是要有为父之心的人。那么有为父之心，就是我们要得着为父那样的生命，那么是把他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就是一切的真理啊，一切的话语照着去遵行的时候，就把这个真理化作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再一次强调这么两件事。第一，自由是约束出来的，所以前面说不可不可不可不可，这就约束啊，自由是约束出来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尊贵是训练出来的，我们的尊贵的生命，为父能够为父的生命啊，能够去这个做王，是由主耶稣那样的君王来统管，不是奴役而是服侍的这种生命是训练出来的。所以尊贵的优秀的生命一定是训练出来的。那么这样的训练怎么训练呢？就是遵行他一切的旨意，在重生得救的基础上，有了这个生命的种子的基础上，在他自己的真道上，在他给我们的环境里面好好的造就，使我们能够得着那一个像上帝像主耶稣那样的生命。我们的主耶稣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也愿我们借着这样的操练得着叫为父的生命。